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一，记诵第六大段，第三小段，第二十一首偈看起，二十一首。若见于往，当愿众生得为法王，恒转正法。这是出家人起始。在路上遇到过往现在我们称为国家领导人，引发菩萨的大愿希望这个王呢能为法王，法王是佛这是像佛一样以正法了来教化众生。这在外面呢也是有可能的在从前这个王出巡在现在呢机会就更多了，但是你看到他车辆经过很不容易跟他见面，可是也有特别的缘分像现在这个由于交通的便捷，资讯的发达人与人之间往来密切了，国家跟国家族群跟族群，乃至于宗教跟宗教往来呢都非常密切在这种机遇里面呢就有很多场合真的会见面，与这些无论是国家领导人、族群的领导人宗教的领导人，乃至于这个企业界、工商界的领导人，都可以称那是王。他的部署众多像这个现在这个跨国的大公司员工都几万人、几十万人的那确确实实是个王。现在的社会动乱不安如果见到呢，这是影响力最大的，我们有义务 劝告他们，今天绝世之人最关心的啊，迫切祈求的就是稳定啊，都不希望啊动乱啊。那么这些领导人他们可以做得到啊，而实际上说呢，他们也是天天在祈求，用什么方法啊化解冲突啊，尤其这些高级领导人啊，他们最担心的民怨啊，老百姓啊有怨恨的，有不平的，那么这个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一般人只注意到了啊，贫富的不均，什么人能做到贫富均等呢？给诸位说，做不到。古圣先王也做不到，上帝也做不到啊！你看这个宗教里面的信徒啊，在外国的宗教信徒，这都是上帝的儿女啊，他们贫富也不均呐，智慧也不等呐，能力也不齐啊，就连上帝都做不到啊。佛菩萨也做不到啊！怎么能把这个社会大众人心摆平这一桩事情，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你看古圣先王用什么方法教诲啊，伦理的教育啊，让大家知道啊，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太重要了啊，如何把关系处好啊？第二个科目道德啊，道德就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本分，把自己本分的事要做好啊，那么与一切大众密切配合啊，创造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第三个很重要的因果的教育啊，那为什么有不平呢？每一个人造的因不一样啊，得的果怎么会相同呢？啊，那因是谁造的呢？自己造的。在中国，儒释道都讲因果啊！啊，一部《二十四史》，诸位仔细去观察、去读诵，就是一部因果的记录啊！啊，知道因果，所以才晓得。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平啊，明了因果的道理，了解事实真相， 心就平了。富贵安于富贵，贫贱安于贫贱，这社会就安定了。啊，这个安很重要啊！啊，富贵人对贫贱不可以欺负啊，彼此互相要尊重啊！啊，贫贱对富贵要尊重，富贵对贫贱也要尊重，社会才能和谐，要互助。啊，贫贱人帮助富贵人，富贵人也要布施贫贱人。啊，这样才能够调和。啊，要懂得怎样修福，不能造孽。啊，那么现在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伦理道德没有了。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做人的尊严没有了，道德没有了，不知道自己应该尽的本分了，因果没有了，是怨天尤人。啊，他为什么富贵，我为什么贫贱？啊，怨天尤人，老天也不公平。啊，那就得怎么办呢？革命造反。啊，夺取别人的富贵。能办得到吗？办不到。如果别人富贵我们可以夺取来的，因果定律就可以推翻了，就没有因果了。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啊，对于这些理事，啊，也有少分的认知，啊，心里就很清楚，啊，尤其是佛在经教里面教给我们求富贵的富贵，啊，求儿女的儿女，求长寿的长寿。这个求儿女是求好儿女啊，你在安世全说里面读到，你看周安世啊，怎样求好儿女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呢，哪有求不到的呢？啊，那么张家大师50年前。给我选的这个行业，弘法利生，啊，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必须要把社会的工作放弃，啊，这才能专心。我就向大师请教了， 啊，他跟我选的出家这个行业吧，我到哪里去出家呢？跟谁去出家呢？哎，他老人家告诉我，不但这个事情，你这一生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要求人，求人，人家要不答应，你心里都难过了。我说是啊，我心里是会很难过啊。那怎么办呢？求佛，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啊，求并不是啊，用感情去求，不是的，要用理智啊，认真去学习，这是真求啊！啊，这个是感应呐、啊！啊，真的学佛啊，怎么真的学呢？这老师教给我了，一。五戒来说，那时候刚刚学佛嘛，啊，还是在家的年轻人嘛，啊，他教给我，譬如五戒，你能做到一条，这一条就是真正持了，持戒了，啊，不是形式上去受戒，形式上受戒。佛菩萨护法龙天鬼神他们不承认的，你真做到了依教奉行，他们承认，戒行是属于道德教育，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就真做啊，一条一条的去做啊。那么现在我介绍同学们的《弟子规》，儒家的基础啊，德行的基础。感应篇，印光大师介绍我们的汇编，里面有很多故事，有理论，有事实啊，那是因果教育啊，道德因果教育，道家的根呐。啊，佛门里面十善业道经，那如果想出家呢，沙弥律仪，把沙弥律仪先做到，你再出家啊，出家真的是这三样，这个四样东西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这四样东西你通通都做到了，自自然然感应就现前。感应现前是我们有意识出家，有这个念头，张家大师告诉我，老师会来找你。哎，老师找我就容易了，我找他不容易啊！啊，这个法子是张家大师教的，啊，真的有求必应， 我做了七年，严成熟了，真的有出家的师父来找我，啊，知道我有出家的意思，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家，在台湾就一个人，啊，没有任何牵挂，啊，那么来找我一次。我很欢喜，我说我要考虑考虑。一个多月当中啊，他派人来找了我九次，我看他的心很诚，啊，很真诚的，不是虚伪，啊，很乐意，啊，我出家这个用出家身份来帮助这个道场。所以我就提出我的条件，啊，他同意，啊，我也欢喜；他不同意了，那就算了，我再等机会。啊，我什么条件呢？我出家要学教，因为现在这个寺院里头，没有学教的。啊，我说我要学教。我出家不愿意做金蝉佛寺，啊，不愿意搞法会，啊，法师，你们的道场能不能答应我？啊，能不能容我以这个条件出家？啊，第三个条件是，我跟李老师多年。我接受他的教诲，啊，出家之后啊，我每一个月要到台中去住一个星期，啊，继续跟他学，啊，那么从台北到台中是坐火车，我没有这个费用，常住要给我买来回车票。这些条件统统答应了，我也很欢喜。啊，所以我那个师父找我九次了，啊，我这三个条件提出来，他同意了。啊，所以我一出家呢，就教佛学院。啊，这白顺法师办了一个三藏佛学院。啊，我在台中所学的这个经教啊，就在佛学院里面开课。可以说呢，一出家的时候就开始讲经教学，到今年48年了，啊，我学佛7年，啊，学了7年呢才出家，啊，上台能够讲经，啊，所以真正发心学讲经啊，我的经验当中啊，以及这么多年来我所看到的这个佛门的状况，先学成呢再去出家好，为什么？没障碍。如果你出了家再去学了，有障碍。啊，常住人多啊，人多就意见多啊，啊，同意你帮助你去求学的人不多， 啊，而希望你是你出家，总是希望你要帮常住做事啊，经参佛事法会呀，总要叫你参加这些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寺院安堂常住靠这个收入啊，啊，以这个收入来维持常住，不像从前，从前常住啊，就是寺院安堂，他有财产，啊，有山地，有田地，啊，租给农夫去种植，农夫收成的时候，就像常住的时候纳租啊，所以常住是等于是地主一样啊，啊，他们要向常住纳租。那么常住这个收入呢，所以他的经济生活条件呢，他有保障，他有来源，所以在从前寺院安堂不依靠信徒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个替人超度的佛事很少啊，法会也很少啊，一年只做几次啊，不是天天以这个为职业，而寺院里面都是讲经念佛参禅，真的是有修有学啊，现在没有这个道场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先学，学好之后再求佛菩萨啊，求感应啊。那么这样出家的时候，你这个经教的基础已经奠立了啊。那么你自己出家这个道场，欢迎你讲经，很好啊。出家道场不欢迎，其他道场要可以去讲。啊，佛学院里面也可以去教学啊。那除这个方法之外就难了，这说明说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我都是求佛菩萨，这老师教的啊，出家求佛菩萨，受戒也求佛菩萨啊，所以我出家两年之后才受戒啊。为什么那个戒坛的有人找我去受戒，我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受戒的时候有一笔费用啊，那个费用我拿不出来啊啊，在我们出家人来说的是相当可观的哎，我出家是我在家的老师啊，他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听说基隆那边开戒，就问我你有没有去受戒，我说没有，没有去报名。说为什么？我说没有钱呢啊。老师听了之后，这个不难啊，我们这个地方的同学老师很多，联系一下，这个费用啊，哎，我们同学听你了，对，因缘成熟啊。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领导啊，社会上各行各业里面都有领导人啊，这些人的时候，希望他们都能得为法王啊！怎么鼓励法王法呢？用佛法教化你的员工啊！前几年马来西亚吉隆坡丹斯里 离经有居士请我去做两次大型的活动啊，讲两个专题啊，听众呢15000-16000人，啊，他开一个酒店，啊，我就住在他酒店，员工很多，啊，他把他的员工，啊，各个阶层的主管，这员工统统召集来，100多人，啊。让我给他讲开示，我就给他说，你们经营这么大的事业，旅店就是道场啊，老板是法王啊，员工是菩萨了啊，住在你这个酒店里面的客人呢，都是众生呢。你们要好好去度他，帮助他，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那他们听得很欢喜，不必用出家的身份呢。小而家庭啊，你学佛了，你自己就可以做法王啊！啊，给你一家人做最好的榜样，你能够把敬业三福做出来，十善业道做出来，六度四穴做出来，普贤十愿做出来，你这个家庭就是道场。你一家人都得度了啊，就小而家庭啊，大而国家了。啊，你看大乘教里面佛说的很多啊，啊，人王护国，那是专门对国王讲的啊，用什么来治国家呢？用十善业道。啊，所以人王就是法王呐。啊，上下啊，通通都能够依教奉行，我们在《无量寿经》梅光系老居士做的序文，这个序文很长，里面有一段记载着清朝初年啊，这个帝王虔诚的佛弟子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啊，虔诚的佛弟子，他们是帝王啊，帝王统治这个国家，国家不是一个教啊，那个时候国家有三教啊，儒释道啊，啊，所以他通通学，他才能领导啊，啊，自己学的很有 功夫了啊，所以经常离情儒释道三家的高人啊，请到宫廷里面去讲经啊，讲儒学，讲道学，讲佛学啊，到宫廷里讲功，那真的是高人，不是普通人。为什么呢？帝王很内行，他不外行，你不能讲错，你欺骗不了他。他让这些人教化他的文武百官，啊，皇宫里面啊，眷属、臣民啊，所以在那一段时代，古运昌隆啊，啊，真的是世界第一等的大国。强国，国家非常富庶啊！啊，人人善良啊，人人都接受啊儒释道的教化啊，这是通过了啊试验证实。儒释道教学的效果，能化解一切冲突啊！能治安定和谐啊！这真的通过实验。啊，一直啊，到这个乾隆以后，嘉庆、道光都还不错啊。不过后世子孙呢，没有像前面他们那个这前面几代的皇帝啊，那么要认真去做。啊，所以国运呢慢慢就衰了。到了咸丰年间啊，慈禧太后干政，大概他听这些教诲不太入耳啊，所以就把宫廷里面讲经废除了。啊，这个制度废除了。那取而代之的，慈禧迷信，啊，喜欢嫁鸡孵卵，搞神通感应，这个错了啊！啊，所以清朝的亡国，亡在邪道上。不是正法啊！这些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很小时候，十二三岁，那个时候住在福建啊，福建人喜欢福建。啊，我们小的是小时候常常看，我很相信啊。为什么呢？那个鸡盘是两个人拖出的，那这个是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 大概都是临时在街上找了个卖柴挑水的拉黄包车的不认识字苦力啊，把他们找来请他们啊，这个洗洗手洗洗脚洗干净啊，来端这个鸡盘啊，写的字呢都写在沙盘上写的字写得很工整啊，没有草字啊，我们小朋友在旁边都认识啊，大概一个小时会写几十个字啊，记录下来我很相信那个绝对不是假装假的啊，因为两个人都不认识字啊，不是一个人抄宗几版啊。那么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台湾所看到的这个弗兰车跟福建不一样，它专门有系统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这个盘机盘的，没有，不是专人，而且机动的时候啊，速度很快，字很潦草。我在旁边仔细看，看一两个钟点的时候，我一个字都没看到。啊，他是念念有词，啊，一个小时写几千字，我就把这桩事情报告。张家大师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对，张家大师才把清朝宫廷里面的事情告诉我啊，他说弗兰不是真的啊，是灵鬼冒充佛菩萨冒充神仙，也是想做一点好事修一点功德啊，多半也都是劝人为善啊，小的事情啊，很近的事情他讲得很准，所以相信人很多啊。大事时间远的事的时候他就胡说八道啊，反正说了之后你也找不到他啊，所以把这些事情呢告诉我啊。那佛门的佛弟子呢，不要搞这些啊，不要跟这些鬼神往来啊。对于鬼神，敬而远之啊。就实在讲呢，我们修持稍稍得力。鬼神会来找你帮他了啊，换句话说他帮不了我们，我们可以帮他啊。那么在学佛这么多年当中，无论是在家出家的同学啊，我想这些事情啊常常遇到，纵然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啊，同参道友啊你会见得到，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有鬼神附身，也有鬼神托梦，你看他来求你啊，啊，求你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真管用啊。这个讯息从哪里来的呢？从附身来的啊，有鬼神附在人身上来要求超度啊。那我们讲经这个回向功德也很大，念佛 三十七念啊，来做这个超度佛事。做完之后啊，有时候他又复生，我们就问他怎么样啊，我们给你诵经啊，劝你来听经，你们有没有得到利益了啊，他就会告诉我们啊，大概得利益的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里面得利益的，当然呢人的根性不相同嘛，鬼神也一样。啊，真正的念佛求生净土的有，不是没有，少数。啊，而多数怎么呢？升天，脱离恶道啊，升天。啊，那我们知道，他们升天多半是在四王天跟忉利天。啊，有的呢，转到人道来了，有的转到畜生道了，转到畜生道的多。啊，诸位要知道，地狱恶鬼呀，转到畜生道是超生的。啊，那是占决定大多数。啊，那么还有三分之二还没有得度。啊，绝对不是一次就度很多人，不可能的。这个道理我们懂啊。所以我们讲经不中断，念佛不中断。啊，每个月呢我们三十心念也不中断。天天给他回向啊，月月给他们回向啊，哎，这一次没有得利益的，下一次，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哎，他会得利益啊。所以这是我们帮助这些众生啊，自己修行功夫得力啊，自己能有成就。也帮助了很多众生啊，所以回向非常重要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最后一条普皆回向，我们要有这个心量啊，念念不舍一个众生。尤其是自己的冤亲债主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给人结怨，前生叙事你就不能保证了，没有给人结怨的啊，没有给人结怨，有没有给畜生结怨？有没有杀害过畜生？有没有吃众生肉？啊，你吃众生肉，你杀害众生。啊，蚊虫、蚂蚁、苍蝇、蟑螂，你有没有杀害他？他也是一条命啊。啊，不要以为呀，哦，这些动物小。任意的就杀害他，错了，那也是一条命。你杀一条命，你就欠一个命债啊！你也占人家一点便宜，你也就欠人家的债务啊！欠命的要还命啊，欠债的要还钱啊。因果同三世啊，因缘遇会时，果报还自受啊。如果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无论是什么身份， 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敢害人。啊，自己有能力，有智慧，全心全力啊，帮助苦难众生的，这才对呀。啊，哪些是苦难众生？没有超越轮回，通通是苦难众生。啊，纵然今天大富大贵，他富贵享完之后，来生能不能再得到富贵？靠不住了。啊，一万个人当中，死了以后，来生还得人天福报的，恐怕只有几个人。不成比例。啊，为什么？大多数富贵人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啊，他所修的福不是真正的福田。啊，那么这桩事情诸位好好的念念了凡四训，你就明白了。啊，前些年马来西亚做的两天两个小时，啊，对于真正的修行人，把了凡四训当作功课来做的人呢，是非常方便。啊，用的时间就两小时。每一天用两小时时间看一遍，你能够一年不间断。啊，看上360遍，这个英国教育的根就在你心里面生起来了。啊，我相信你这一生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你就会想到因果。那对你的修行有大帮助啊。这个不能疏忽啊。印足在世一生极力提倡，那是真实智慧啊。他看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状况啊，啊，在我们推想用儒来教来不及了，用佛来教呢也来不及了。用什么方法能有效呢？因果。每一个人都知道因果报应，那你起心动念呢，一定会收敛，一定会想想害人的事情不能做，啊，亏心的事情不可以做，你就有警觉心了。不能做一桩对不起人的事情，不能做一桩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啊，那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世界，现在更不会做了。啊，起心动念利人就是真正自利啊。现在人不一样，不相信因果，不知道伦理道德，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以为是损人可以利己，实际上损人是害自己啊。 所以他在一生当中啊，受的苦难折磨很多，他自己都不晓得什么原因啊。所以只有聪明智慧有大福德的人，王啊，那这些人容易度化了，你一说他就明了，他就清楚。那么下面一首偈跟这是有连带关系，我们未尽之意，到下个小时我们再继续探讨。